请我们唱诗。愿主为我摆开生命的饼，就像当日旁白杯中所敬，靠着神所引导我前，从我们的深处仰望你的同在，求你先用血洁净我们，赦免我们这些日子以来所有的亏欠，让我们现在在因着谦卑在你的面前的缘故，也因着你血的洁净的缘故，你就把你圣经的真理向我们打开。主，我们是一批愿意寻求真理的人，你不会让我们落空，也不会让我们失望，对吧？因着你的同在，因着你的启示，让我们能空空的来，而是饱足的回去。求你垂听我们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继续读四福音的对照。今天我们是另外一个题目，是说到施洗约翰。我们要从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来看施洗约翰的事情。首先我们在说到施洗约翰圣经的记载的时候，我们想和弟兄姊妹有一点交通。这个交通就是神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神是有他自己的计划，神有他的旨意。 但是神也要看人的反应，神也要看人的反应。因此请我们先读一处的圣经，我们读马拉基书，就是马太福音的前面一卷，马拉基书请我们读第三章，马拉基书的第三章，好，我来读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所以我们看神什么时候会转向我们，首先要看我们什么时候转向神。所以神的工作一定要看见人到底你有没有转向神。因此我们从创世纪看，神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就告诉我们，神创造了亚当，但是到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就犯罪了，他吃了分别善恶知识树的果子，犯罪了。犯罪以后，在创世纪第三章，神就说，女人的后裔，在咒诅这个蛇的时候说，女人的后裔要与你为仇。那么我们知道女人的后裔是指着主耶稣讲的，创世纪第三章就说到主耶稣的事情，他是女人的后裔。但是说了以后，一直到以赛亚书，那么或者请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七章，以赛亚书的第七章十三节，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么这样，以赛亚书第七章啊，那么因此我们看神在创世纪第三章讲了话以后，就到以赛亚的这个时代，神再说话，把这个事情又提出来。那么以赛亚的年代是在主前大约700年或者700多一点左右。从亚当的创造到主耶稣的降生，大约是4000年。那么以赛亚呢，是在主前700年，也就是说在亚当被创造以后大约3300年，神又提起这件事情，以赛亚就提起这件事情。3300多年是一个漫长的时候，神要等待人转不转向他，人一转向他，恩典适当就会来。那么以赛亚说了这句话以后，同时在以赛亚书第40章， 请我们读以赛亚书四十章，我们要从第三节到第五节。
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那在这里看见我们以赛亚又说，第三节，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耶和华的荣耀要显现，是指的主耶稣降生。这里的旷野有人声喊着说，是指着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啊，等等，我们都要读这个圣经啊。好，除了这里，以赛亚就是主前七百年左右说的这样的话。然后到了马拉基啊，现在请我们读马拉基，就是马太福音前面一章一卷书第四章。第五节，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节，要读到第六节。
看了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
好，马拉基，你主耶稣的时代大概是四百多年，以赛亚是七百多年，所以到了主前四百多年，神就借着先知马拉基又提起一件事情，就是以利亚要来。我们知道以后我们等等要读圣经，以利亚这个就是指的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所以我们来看，神在创造亚当以后就说到女人的后裔，但是要3300年左右才有所起，有一个童女怀人生子，又再经过400年，就是3600多年，又借着马拉基先知又说后以利亚要来。我们知道以利亚要来就是代表他是主耶稣的先锋啊，他是为主耶稣开路的，就是代表主耶稣要来。好，从这里我们会看见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为什么神要等这么漫长的一个时期，然后女人的后裔才来。我们知道从亚当被造到亚伯拉罕的时代大约有2000多年，因此亚伯拉罕以后，我们看见因为在创世纪15章告诉我们，他的后裔要在埃及大概有400年的时间。这个请我们读一点，创世纪15章。我们要从第七节读到16节。
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吾尔， 我要将这地赐你为业。亚伯兰说，主啊，主耶和华啊，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一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有鸷鸟下来落在那死兔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
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神对亚伯拉罕讲，他的后裔要在埃及有400年的时间，第四代才回来。第四代正好是摩西出生了，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我们知道摩西的时代就是律法时代的开始，神造人以后，人要分几个时代，比方说我们把它叫做列祖时代，以后又有良心的时代，挪亚开始，又是人治理人的时代，到摩西来了，就是律法时代的开始。神就一直在那里看他所造的这些人什么时候转向他。所以到了摩西的时代，神就把律法给以色列人，给律法给以色列人的目的，因为以色列人愿意遵守神的话，他们自己讲的，我们愿意遵守神的话，所以神就把律法给他们了。那请我们读出埃及记，请我们读19章，第5节，读到第8节。
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摩西去召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
好，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神对以色列人讲，要以色列人听神的话，遵守神的约。那么以色列人的反应是怎么样呢？他们不认识自己有肉体，他们就觉得说神的话我们都要遵行。你看他们，我们都要，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那么就是认为他们能够守好神的约。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当亚当犯罪以后，我们人就有罪性了，人就没有办法能够守好神的律法。因此当以色列人愿意守律法的时候，听神的话，神就把律法给了他们了。神把律法给了以色列人以后，圣经里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守好律法。就请我们读罗马书，新约的罗马书第3章20节，第3章20节，我们看神的话怎么讲。 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怎么样知罪。神给人律法的目的就是要你知道你守不好律法。那么有的弟兄讲，神给人律法的目的，因为你守不好律法嘛，等于你是天天在犯律法，对不对？因为你守不好，不是在天天在犯吗？但是神的目的不是要我们去犯，神的目的要我们守，我们也觉得要守，但是又守不好，那不是天天在犯了吗？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守好律法。那么因此从摩西的年代开始，就是律法时代，神就看人能不能够认识自己是有肉体，自己守不好律法，神要人认识这一个。当人认识了我守不好律法了，人就才会去仰望神的恩典，恩典时代才会开始。如果一个人觉得我还可以守好律法，那神就让你去试吧，你去守吧。比方我们人都有这样一个想法，我去年圣经没有读好，2005年1月份开始，我就要好好读圣经，每一天至少读4章，那么一年把圣经读一遍。我们以为我们可以这样做，不靠神的恩典，结果你看能够实行的有限，很多事情都会把我们的 schedule 打烂了，不能完成的。这个就是代表我们不认识我们的肉体，不认识我们肉体。所以神一定要是把我们这些人带到尽头，才是神的起头。尽头就是说我们觉得我实在不行了，好，然后神就开始了。因此请我们再读一点圣经，希伯来书7:19，希伯来书7:19，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着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这里告诉我们律法一无所成，没有一个人守得好律法。律法是神的话，一点都不错。律法是属灵的，是善的，是好的。但是人不好了，不是律法不好，是人不好。所以律法一无所成，就引进了一个盼望，那就是恩典时代。所以马拉基以后到主耶稣还有400年的时间，圣经里没有任何的启示，就听好像神的话没有了，一直等到施洗约翰出来，他做主耶稣的先锋，这样开始。因此这里我们就看见神是在那里忍耐等候，到人觉得说我们的尽头到了，也换句话说律法的尽头到了。主耶稣并不废弃律法，因为律法是神的话，但是律法不完全，这是马太福音5章告诉我们律法不完全。为什么不完全？那么这个请我们可以把马太福音5章17节，马太福音5章17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这里用了2个成全， 请你用我们这个原文编号的圣经，我们来看四一三七这个字，四一三七这个字，你看它下面有个编号是四一三七，你看四一三七那个字叫做充实，看到没有？好，那意思说律法还要充实它，不是要废弃，乃是要充实。为什么律法要充实？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主耶稣就讲，主耶稣说律法上有一句话，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的二十一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这是什么意思？律法没有讲不可以向弟兄动怒，但是只说不可以杀人。你杀人了，你就犯了律法了，你动怒你没有违反律法。但是主耶稣来了，那么对基督徒的要求不但不能杀人，连动怒都不可以。你觉得把这个律法充实没有？充实啊，充实了，就是外面所的条文现在变成我们里面了，里面连恨人的心都不可以，嫉妒人的心都不可以，这个叫把律法充实了。主耶稣呢不废掉律法，但是要把律法充实。怎么样能充实律法？那就是回到里面去。一个人怎么能够从里面不向人动怒？那也就是说他一定要有神的生命。我们有了神的生命，我们才有神的性情，因为每一种生命都有他的性情。蚊虫有蚊虫的性情，它是蚊虫的生命，它会咬人，这是它的生命。我们人也有人的生命，就是犯有罪性，但是神的生命来了以后，那就是圣洁的公义，那是不能够动怒的。所以那你就看那个圣灵所结的果子，那你没有一样是律法要禁止的，这就把律法充实了。所以主耶稣呢要充实律法，这就告诉我们律法一无所成是我们人的问题。另外也就是说，在律法时代我们没有神的生命，律法时代没有神的生命。因此希伯来书说，若来传一个使人得生命的律法，那就好了。没有律法，没有叫人得生命。所以主耶稣来了，就是把神的生命给我们，让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不但能够守好律法，我们还是超过律法。律法只是说不杀，不可杀人嘛，但是我们基督徒连恨人都不可以恨，把律法充实了。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律法一无所成，是这样一个事情。到什么时候律法人能够看见我守不好律法？那就是人的心就转向神了，不靠自己了。好，然后恩典时代就领导我们。因此神等了漫长的几千年的目的，就是要我们人来认识我里面有一个罪性，我守不好神的律法，我希望有神的恩典。好，在这里我们要顺便说到另外一方面的问题。现在有很多研究哲学的人，他们就在那里想，又是基督徒又是研究哲学，他就在那里想， 为什么这个先知总是出在以色列国，出在犹太国？为什么我们中国没有出过先知吗？所以他们就想把中国的历史拿来，把圣经和中国的历史结合起来来解释圣经，这个路是走不通的，是走不通的。我们知道有的人是这样讲，就是我们中国的皇帝啊也祭天了、也拜天，或者我们中国有句话叫上帝，拜天拜上帝，那么他就觉得这就是拜什么，就是拜那个至高者嘛。这个是我们人的解释，我们人的解释。皇帝在祭天的时候，他没有认识到天上有一位独一的真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只是凭他良心里面的感觉。因为我们知道神造人的时候给人有一个良心，就是神吹了一口气，人就已经灵了，灵里面有一个功用，就是良心的功用，就有道德标准了。同时我们人的灵里面有一个敬拜神的一个功用，他是凭这一点，他是觉得在我们人的能力以外还有其他的能力，超过人的能力，但是这个能力不一定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独一的真神，不一定。那么如果我们说他祭天，我们就把天上的都当成都是神了，这就错了。你知道撒旦也可以上天啊，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第一章，神的众子聚集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撒旦也来在其中，你看到没有？我们在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神有六天的创造，除了第二天以外，每一天的创造神看为都是好的。为什么第二天神没有说它是好的，没有这句话？好，请我们读一读创世纪第一章我们从第三节开始读，读到第八节。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说光为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
你看第一日神造的时候，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么第四节马上就讲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这是第一日，对不对？说了光是好的。到第二日你看神就造空气了，实际上空气这个字原文不是空气，原文是穹苍，是穹苍。但是在造穹苍的时候就把水分为上下，事就这样成了，而底下就没有讲神看作是好的。为什么神没有看到第二天是好的？因为这是说到空中的事情了，天空的事情。因为撒旦能够到天空去，那是撒旦活动的地方，光是撒旦没有办法去的地方。所以神没有说这一天是好的，没有说神看的是好。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天空还有属灵气的恶魔啊。那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六章， 第十二节，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好，我来读以弗所书，新约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因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个恶魔在哪里啊？在天空啊。那皇帝祭天的时候是祭的哪一个？所以我们要小心了。天也是被造啊，你看创世纪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对不对？天也是神造的，你去拜天也是拜被造啊，而且这个天里头还有撒旦，所以皇帝祭天他是弄不清楚的，不能把皇帝祭天就说他是敬拜神，更不能说把皇帝祭天的那些结构，他做的祭坛就要和摩西的祭坛来比了，圣经里没有这样讲，好不好？更不能说神州大地怎么一个先知都没有啊，所以有的人就把老子封为先知了，把孟子封为先知了，孔子封为先知了，这都没有圣经的根据。因此要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节，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走到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传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一个先知他里面一定有基督的灵，而且他又有启示。所以现在我们千万不能把孔子拉进来，孔子是先知，这圣经里没有把孔子封成先知，是我们自己把他封了先知了。有的人太爱中国了，太爱神州大地了，所以啊他就有点抱不平了，所以要把这些人封为先知了。那么问问孔子心里面有没有先知的灵，基督的灵？没有。有没有神来的启示？没有。好了，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看，现在有一种说法啊，有一种说法就说我们中国的皇帝早就知道拜天上的神了，我们千万不要说把他祭天和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两回事情，好不好？啊，这样做没有圣经的根据，而且先知不是我们来封他的，一定是他里面有基督的灵，还可以考察，并且必须有从神来的启示。那么这样我们看神是不是有点偏待中国人了、因为有的人为神州大地不平啊，但是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神给了他们律法去遵守，中国人不是神的选民，神没有给我们律法，但是神清不清楚我们守不好律法？神清楚啊，就是今天把律法摆给我们中国的祖先和以色列人有什么区别啊？都守不好律法，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能守好律法，所以中国人也守不好律法。神早就知道，神是无所不知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神不知道中国，神把中国忘记了，没有，神知道，神知道全他所造的人，神都知道，每一个人神都知道，所以神不需要 在中国人里面找先知，那么神在以色列的中间就安排了先知。从这里来看，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守不好律法，我们中国人照样的守不好律法，因此就要引进恩典时代啊，恩典时代。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所以主耶稣要来，主耶稣来以前要先有一个使者要来，那就是施洗约翰啊，施洗约翰。因此我们读了这么多圣经，我们现在就要回到新约里面来，我们要看看施洗约翰。在旧约圣经里面怎么说到了施洗约翰，在新约圣经里面又是怎么来说施洗约翰。好，那我们请读一处圣经，我们读马拉基书第三章。请我们读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月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这里说到立月的使者，说到所寻求的主，就是指的主耶稣讲。那么前面有一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这是指的施洗约翰，这是施洗约翰。那么我们看在圣经里面对于这些的预言是怎么讲的，现在我们要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十九节开始读，要读到二十八节。
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好叫我们好回复猜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系鞋带也不配。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
好，约翰自己做一个见证，他说他是什么人呢？第二十三节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就是我们一开始我们读了以赛亚书四十章，那不是说旷野有人声喊着说吗？他说我就是那一个，这是他自己做的见证。好，那么我们还要读一点路加福音的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六十七节到七十六节。
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 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
好，那么这里看见撒加利亚就是施洗约翰的父亲，他被圣灵充满，他就说了这样的话，他说施洗约翰他这个儿子要称为主的先知，要为主来预备他的道路。约翰自己讲了，约翰的父亲也讲了。好，那我们要看主耶稣怎么讲啊，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的11章。好，我来读第9节。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就是施洗约翰了。这是主耶稣亲自引用旧约圣经的话来说，施洗约翰就是现在他面前这个先知。我们还读这一章圣经的14节。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好了，因为我们刚刚读了马拉基书第4章，就说在神大而可畏的日子没有到以前，他要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就是先知以利亚要来。但是约翰自己说他不是以利亚，刚刚我们读约翰福音第1章，他说他不是基督，也不是那先知，也不是以利亚，因为到今天犹太人还在等以利亚，还在等以利亚。所以主耶稣刚刚说的第一个见证和施洗约翰自己说的见证，和施洗约翰父亲说的见证，说这个施洗约翰是主耶稣的使者，为他预备道路的使者，这是一个。第二个关于以利亚的问题了，施洗约翰否定这件事情，他说我不是这个以利亚。但是主耶稣在这里又说，你们如果可信，他就是要来的以利亚。那是什么意思啊？那是什么意思？好了，那么我们要知道这里是说到以利亚的灵的问题了，是以利亚的灵的问题了啊。那么请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的第1章。我们要从第8节开始读，要读到14节。
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撤迁，得进主殿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 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
好，那么现在我要读下面第十五节，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那请你特别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十七节，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你看这个心智的下面这个原文编号的圣经，请你查一查这个心智是什么意思，就是灵，不是心智，是灵。就说以利亚的灵现在是在施洗约翰的身上，他有这样的一个灵。我们知道摩西曾说，摩西曾经把他的灵分给神，好像分给其他的人，就是这些人也有这么一个灵，也有这样一个灵。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心智，所以不是以利亚真正要来，乃是说施洗约翰里面有以利亚的灵啊，他是这样啊。我们在讲以后我们要交通以利这个施洗约翰执事的时候，我们要专门说到什么叫做以利亚的灵。因此根据我们刚刚读的这些圣经，特别我们看主耶稣为他做的见证，他说这个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那就是施洗约翰。因此这样就把以赛亚书的四十章和马拉基书就连起来了，马拉基书第四章就连起来了，那就施洗约翰就是要来的以利亚。施洗约翰也就是旷野的人生，韩作说要预备主的道路。第七期就是神在预备主耶稣要把恩典时代带来的时候，神也给主耶稣预备了一个使者，而且这个使者是在母腹里就被圣灵怎么样充满，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那么我们现在看一看这个很多研究科学的人，就是研究胎儿啊，胎儿，他们是觉得这个胎儿在母亲的肚子里他就已经有很多的感觉了，不是没有就有了。那么我们不是说这个肉身的感觉的问题，我们乃是说圣灵完全可以充满施洗约翰。所以施洗约翰出生以后，他是过着一个不同的生活，因为他有一个灵，以利亚的灵在里面。这个还不是感情的问题，如果有以利亚的灵，这个灵可以管理他的思想感情意志，可以管理他的。好，因此我们这是第一部分说到施洗约翰，说到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来印证他就是那一位使者，也就是以利亚，要来的以利亚。现在我们要交通一点施洗约翰的身世，就是他的家庭，施洗约翰的家庭。那么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路加福音的第一章。五节 读到第七节。
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以利沙伯。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一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责的，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以利沙伯不生育，两个人就年纪老迈了。
看来神就是安排了，早就安排了。安排了什么？安排了施洗约翰要生在这个家里，所以这个家里要出现一个神迹啊，老迈了要出现一个神迹，这是神的安排。他们两个都是义人，这里告诉我们啊，在神面前是义人，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啊。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挪亚在神的面前是一个义人，这里说他们两个都是义人。那么关于施洗约翰的身世，只有路加福音有记载，别的福音书都没有记载。为什么路加福音有记载呢？那就是路加福音第一章的第一节读到第四节，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提阿非罗大人啊，有好些人起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
路加写路加福音，路加是一个医生，我想这个医生是要讲科学吧，所以你看他这里怎么讲呢？从起头都详细怎么样考察了，所以他就把这些都记载下来。马太是一个税吏，他没有考察，马可也没有考察，因为马可是跟着彼得去学的，彼得是个打鱼的人。约翰也没有去考察，那么就是路加详细考察。他考察的结果，那就是第五节，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什么叫做亚比亚班里啊？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旧约的历代志上，24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19节。
亚伦子孙的班次记在下面。亚伦的儿子是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拿达亚比户死在他父亲之先，没有留下儿子，故此以利亚撒以他玛共祭司的职分。以利亚撒的子孙撒都和以他玛的子孙亚希米勒同着大卫将他们的族弟兄分成班次。以利亚撒子孙中为首的比以他玛子孙中为首的更多，分班如下：以利亚撒的子孙中有16个族长，以他玛的子孙中有8个族长，都撤迁分立，彼此一样在圣所和神面前做首领的，有以利亚撒的子孙，也有以他玛的子孙。做书记的利未人拿坦叶的儿子示玛雅，在王和首领与祭司撒都、亚比亚他的儿子亚希米勒并祭司利未人的族长面前记录他们的名字。在以利亚撒的子孙中取一族，在以他玛的子孙中取一族。撤迁的时候，第一撤出来的是耶和雅利，第二是耶大雅，第三是哈林，第四是梭林，第五是玛基亚，第六是尼亚宁，第七是哈哥斯，第八是亚比亚，第九是耶稣亚，第十是释迦尼，第十一是以利亚斯，第十二是亚丁，第十三是胡巴，第十四是耶士底亚，第十五是毕加，第十六是英麦，第十七是西西，第十八是哈庇西，第十九是皮塔西亚，第二十是以西杰，第二十一是雅金， 第二十二是加莫，第二十三是地兰雅，第二十四是马西亚。这就是他们的班次，要照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们祖先亚伦所吩咐的条例，进入耶和华的殿办理事务。
好，我们知道亚伦才是祭司，利未人里面只有亚伦他的后代才能是做祭司。那么亚伦有四个儿子，死了两个，因为他们献燔火死了，拿到亚比弗，就剩了两个儿子了。那么一个儿子就是以利亚撒，还有一个儿子以他玛。以利亚撒他有十六个族长，以他玛只有八个族长，加起来就是二十四个族长，所以就把他们这些族长要分成班次，就是二十四个班次。二十四个班子要来抽签了啊，看谁是第一班第二班，要进到神的殿里去侍奉神，要抽签。其中有一个班次就是第十节，第七是哈哥斯，第八是亚比亚。所以刚刚我们说的撒加利亚就是这个亚比亚班次里面的祭司啊，是这样来的。那么从大卫的时候给他们安排了，一直到主耶稣降生，圣殿还在，律法还要守，所以这个撒加利亚就正好是亚比亚班里的一个祭司，他们就要抽签，按照什么时候我就到圣殿里去服侍，不能回家，服侍了然后我完了，我的班次完了，就下一个班次又来了，啊，他是这样服侍。因此，我们今天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的时候，第五节，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伊丽莎白。那么我们看这两个人都是亚伦的后裔。都是祭司的后代啊，这两个。但是伊丽莎白是女的，不能做祭司，她是祭司的后代。那么撒加利亚是男的，他的丈夫，他就可以做祭司了。所以第八节，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第九节，照祭司的规矩撤迁得进主殿烧香。好了，当他烧香的时候，十一节，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那么这个使者就告诉他，十三节，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好了，约翰的身世就是这样来的，是亚伦的后裔，而且这个儿子是神赐给他们的，不但是把这个儿子赐给他们，同时施洗约翰在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啊，这是完全是神在那里做，也就是他的身世也是神的安排啊，也是神的安排。那么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的二十四节，路加福音第一章二十四节，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怀了孕，就隐藏了五个月，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好，这个是他说的。那么意思伊丽莎白怀孕了，她原来不能怀孕的，现在怀孕了就没有羞耻了，好不好？那是当时的律法时代啊，当时的律法时代，那不是现在我们恩典时代，不是这样的看法了，好不好？那是律法时代。 那么另外我们还要看一点，就是路加福音第一章的36节。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6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依据，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那么我们看看伊丽莎白和玛利亚还有亲戚关系，这是他的身世的问题。这个路加写路加福音，他是经过详细考察的，这些都考察的清清楚楚啊，清清楚楚。所以今天我们侍奉神的人，我们要给弟兄姊妹分享任何一个，不能说凭我想象啊，凭我想象不行的，必须要有圣经的根据，这个是非常重要。好，现在我们要说一点施洗约翰的生活。那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的第1章15节。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这个就是他的生活，就是淡酒浓酒都不喝，这是什么意思？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民数记第6章。第1节要读到第8节，民数记第6章第1节读到第8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西尔人的愿，要离俗归耶和华，他就要远离清酒浓酒，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不可喝什么葡萄汁，也不可吃新鲜鲜葡萄和干葡萄。在一切离俗的日子，凡葡萄树上结的制和制皮所做的物都不可吃。在他一切许愿离俗的日子，不可用剃头刀剃头，要由法柳长长了，他要圣洁，直到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在他离俗归耶和华的一切日子，不可挨近死尸。他的父母或是弟兄姐妹死了的时候，他不可因他们使自己不洁净，因为那离俗归神的凭据是在他头上。在他一切离俗的日子，是归耶和华为圣。
好，那么我们看见拿西尔人在旧约的规定，施洗约翰他是先知，是旧约的先知，所以他淡酒浓酒都不喝，就是他是一个拿西尔人。拿西尔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分别自己来归神，就是拿西尔人，就是把你自己分别出来，或者说离俗归神，这就是拿西尔人。有一个人要做拿西尔人的，在他离俗的时候，这个是你自己可以定的。在旧约，我做拿西尔人，我可以做3个月，我可以做2个月啊，在这个时候我就淡酒浓酒都不喝了。为什么淡酒浓酒都不要喝？我们知道酒是发酵吧，是不是葡萄汁发酵？我们曾经说过，酵是代表什么？代表醉，好不好？那么意思说，这些发酵的东西我都不喝。而且我们知道淡酒浓酒，这个酒在40节第9章告诉我们是神就是喜乐的意思啊。保罗告诉我们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有没有这个？好了，那么因此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把自己奉献给神，那个酒的意思就是说我不能放荡我自己。 所以保罗就讲要爱惜光阴，要明白神的旨意，不要醉酒。因为一个人喝酒以后就不放松了自己了，就不控制自己了，管不了自己了，所以一个做拿西尔人，做拿西尔人的人，他是淡酒浓酒他都不喝的，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看他的生活，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
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骆驼穿骆驼毛的衣服。现在我们要看圣经里对于骆驼是怎么看的啊，请我们读利未记十一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要读到第八节。
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你们小谕以色列人说，在地上一切走兽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蹄分两半倒嚼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但那倒嚼或分蹄之中不可吃的乃是骆驼，因为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沙番因为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兔子因为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猪因为蹄分两半却不倒嚼也就与你们不洁净。这些兽的肉你们不可吃，死的你们不可摸，都与你们不洁净。
好，圣经里讲到动物里面，特别是说到用倒嚼和分蹄来鉴别它洁不洁净。什么叫做倒嚼？就是你吃的这个动物吃了东西进去以后，它又反出回来，又再咬了，再就吞下去。那也就是说，它在吸收的时候，消化吸收的时候，先要倒嚼几次，把里面不能吃的东西都把它吐出来，能够吃的东西就吃下去。这个就是对你吸收有一个区别，有一个分别，你有一个分辨的能力，我所吸收的是什么东西。好，那么现在的难处就在这里，就是怕你老是吃，你不能分辨。所以今天人吃东西什么都吃，流行音乐也吃，对不对？那么很多不好看的电视你也看，不好的录音带你也看，你就没有一个分辨，你都把它吸收进去了。所以这里说到圣洁的问题，有一个就是说要倒嚼，倒嚼你把它分辨出来，这是说我们吸收的问题，吃进去就是吸收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分蹄的问题，蹄是和地面接触的，如果是分蹄了，也就是说它能够保护它自己不和这个地接触，因为它有个蹄。你看啊，这个马的蹄啊，是不是经常要削掉一些啊？马的蹄要削的，那意思就是说那个蹄是保护它自己的啊。而那个蹄走得不平了，有磨的地方不对了，就把它要削平一点了。所以有蹄就是保护自己。什么叫做分蹄？有了蹄你还要分。分蹄的意思就是说你能够辨别地上不平的东西，不平的。如果你不分蹄，你就是这么踩上去，你分辨不出来我踩的是一块高的地方了，我踩的是一个低的地方，你看到没有？ 如果你分了几个题了，你一踩就知道平不平衡了。我这一个脚踩得高了，那个指头踩低了，要分题。分题就是说我们能够分辨属地的东西，我能够分辨它。倒脚我能够分辨我吸收进去的东西。所以一个是说到吸收，那是跟我们生命有关系。分题是给我们行动有关系，行动有关系。所以凡是一个洁净的圣洁的，既要倒酒又要分题，你就可以吃了。那么我们看这是什么呢？牛羊它就是倒酒又分题，所以它们可以献祭，可以拿来献祭。猪有蹄吧，有猪蹄，但是它不倒脚，所以不洁净啊，不洁净。这里讲到骆驼就是不洁净，看到没有？刚刚讲了骆驼。那么因为骆驼不洁净，所以骆驼长出来的毛也是不洁净的。那么约翰为什么要穿这个不洁净的骆驼的毛做衣服？因为衣服在圣经里是代表我们行为上的义，代表我的行为的义，所以他穿这个衣服就代表我约翰，我不是没有罪的人，懂这个意思吧？那是这样啊，我也是不完全的，因为他要传悔改的道嘛，那就是说人都是有罪的，所以他穿骆驼毛的衣服。底下就是讲蝗虫和野蜜，那么还是我们读就是这个利未记的十一章第二十节读到二十三节，
凡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你们都当以为可证，只是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中有足有腿在地上
蹦跳的
你们还可以吃，其中有蝗虫、蚂蚱、蟋蟀、与其类、蚱蜢与其类，这些你们都可以吃，但是有翅膀有四足的爬物，你们都当以为可证。
那么这一种能够在地上走的，因为地是不干净的，受咒诅的，所以它又有翅膀，要么你就在地上走，你就不要长翅膀，长了翅膀你又不能飞，那就是你不洁净了。所以这里你看蝗虫啊，它可以蹦跳，看到没有？蹦跳就是说你可以离开地，虽然你在地上走，你还可以离开地。所以圣经里是把地和空间把它分开的，如果你不能离开地的，那是不干净的。不干净的要怎么办呢？你就一定要倒脚和分蹄了。如果你又有翅膀，你又不能飞，你还天天要在地上走，那就不干净了。翅膀你应该到天上去啊，你又飞不起来。好，所以这里说到蝗虫，所以蝗虫可以吃，因为它可以蹦跳，蹦跳就是它可以离开这个地。好，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看它吃的是蝗虫，蝗虫那就是允许它吃啊，也就是说它吸收进去的，施洗约翰吸收进去的也是神允许的，这是一个。第二个野蜜是代表什么意思？那请我们读撒母耳记上十四章二十四节，读到二十八节。
扫罗叫百姓起誓说，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仇吃什么的，必受咒诅。因此这日百姓没有吃什么，就极其困惫。众民进入树林，见有蜜在地上，他们进了树林，见有蜜留下来，却没有人敢用手取蜜入口，因为他们怕那誓言。 约拿丹没有听见他父亲叫百姓起誓，所以伸手伸手中的杖，用杖头站在蜂房里，转手送入口内，眼睛就明亮了。百姓中有一人对他说，你父亲曾叫百姓严严的起誓说，今日吃什么的必受咒诅，因此百姓就疲乏了。
好，还要读二十九和三十节。
约拿丹说，我父亲连累你们了，你看我藏了这一点秘，眼睛就明亮了。今日百姓若任意吃了从仇敌手所夺的物，击杀的非利士人岂不更多吗？
好，所以眼秘就是立在地上的秘，眼秘就是蜜蜂他做的蜜，这个蜜不是这个蜜蜂不是你喂在家里的，是野的蜜蜂了。那么这种蜜吃了有什么好处呢？这里告诉我们，眼睛怎么样就明亮了。所以吃蜜以后眼睛就明亮，因为我们常常很疲劳啊，疲劳。你看这里他们不是打仗很累吗？这个扫罗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想，他是好心要多打仗打敌人，但是打敌人你不让人吃饭怎么去打呢？啊，所以他让大家起誓，一定要把敌人打完以后我们再吃，所以百姓都很累了。所以他的儿子约拿丹没有听见这句话，也没有起誓，他就吃一点蜜了，他的眼睛就明亮了，意思就增添他的力量了。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施洗约翰他是吃蝗虫和野蜜，那就是靠神来供应他。野蜜不是要你自己去喂的，对不对？蝗虫也是在外面生长的，那就是神来喂养他。这是一个穿骆驼毛的衣服，那就说明他自己认识自己是不干净的。那么还有一点，他是住在旷野，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八十节。路加福音第一章八十节。
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
好了，这个施洗约翰不是住在家里，你看到没有？因为他有以利亚的灵，以利亚就是在旷野，所以他就住在旷野了。住在旷野怎么样呢？就是把自己和犹太人分别出来。你们有罪恶的生活，我不过这个罪恶的生活，所以我住在旷野。我吃的东西是靠神来养活我，和你们都不同。所以他有这样一个灵，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心智，就是和以色列人从吃的、穿的、住的都分别出来。因此这就给我们看见他是有以利亚的灵在他的身上，不容易的。你看他按理讲，从路加福音来看，他比主耶稣只大半岁，而且他侍奉没有到三年半啊，主耶稣是三十岁开始出来侍奉，他也应该是三十岁出来侍奉，但是他就过了一个分别自己的生活。今天一个基督徒我们也是这样的，当我们看见我不能过舒逸的生活的时候，我就要把我们自己分别出来啊，分别出来，不能跟世人一样啊。昨天晚上我们这里有青年的聚会，那么我们就说到我们要把自己奉献给主，要把自己分辨出来。你看看现在的青年人，晚上很多一两点钟睡觉，有的时候两三点钟睡觉，为什么？上网啊，这个晚上一睡觉了，早晨必然不能起床，所以你说喊他早一点起来读圣经，他起不来。那么如果一个人有心，你要把你自己奉献给神，你就要从这个生活里头分辨出来了。别人不能睡，你到的时候一定要睡，你只能早睡早起。我们今天一样，我们看看我们的生活和世界的人的生活有没有不同。所以我们要在主人面前做一个奉献的人，那就要把自己分别出来，神就会祝福我们。 所以今天的问题，基督徒的环境的问题，难处的问题，是我们的心有没有转向神。刚刚我们读了马来基书是说，你们若转向我，我就怎么样转向你们。当你的心一转向神，神给你的祝福那是非常大的啊。所以马来基书就有一句话，就说你们试一试，看我能不能够把天上的窗户给你敞开。我知道今天有的基督徒的工作不满意啊，昨天就有一个姊妹在那里讲，她就看完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做什么工作呢？就是在制衣厂里头剪线头，那剪一件衣服的线头几分钱，一天要做几百件，而且现在不但要剪线头，现在学校又罢工，又要看孩子，又要剪线头，怎么办呢？啊，这是难处来了。但是基督徒的难处，你的心一转向神，神给你的祝福啊，远远超过你所求所想的。这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啊，因此现在问题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够把自己分辨出来？好吧，啊，我们今天只能读到这里。好，那么现在我们请李弟兄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是吧？我们今天靠着你的恩典，我们在这边又享受到圣经里面给我们所说的一切的话，是吧？你在圣经里面，以赛亚里面都特别有提过说，这个假如说我们偏离了一些典章、一些律法上的事情，那神就不会对我们有祝福。只要我们转向神，我们能够分辨我们自己，能够过我们圣洁的生活，神的祝福就一定会临到我们的身上。是吧？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现在是在活在恩典的时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要不要注重我们自己的肉体。是吧？我们要一切仰望你，过圣洁的生活。就现在我们要回去，求主保佑我们每个人的脚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